好吗？我是 Amber。
嗨，亲爱的，过年好啊！
过年好。
恭喜恭喜恭喜你呀！恭喜恭喜恭喜你！
是不是因为不敢唱？
没错，你 get 到我的点了。
Got you
不过真的也应该跟你拜年啦，亲爱的，今天是大年初二。
初二，
没错，就是大家不要觉得奇怪，今天呢我们是没有像往常一样在星期六在星期天录我们的 podcast， 今天呢我们是选择了星期六的德国当地时间的晚上在录。
没错，
没错，所以今天呢依然是大年初二，然后先要给亲爱的和大家拜个年。
拜年拜年。那你这次有什么新词吗？
就是过年好。
那我今天就是因为就是我们过年一定会传很多的讯息嘛，就是 这时候刚好是跟朋友啊或者什么重新再联络的时候
啊。没错，那你有发明一些新词吗？或者是学到一点什么新的词汇吗？
我自己今天想到一个新的。
什么新的？
就是我学长跟我就说新年快乐，然后我就回他新年快乐，牛年行大运，奔向宇宙浩瀚无敌。
可以可以，
他一定觉得我很烂。什么叫奔向宇宙？把那个奔就变三个牛，那个奔
啊，对，三个牛的那个奔。哎，我觉得这个很好啊，到目前为止我还没有遇到这样的说法，
是不是很有创意？
对，真的。而且我发现就是因为我一般祝福别人的时候嘛，我最喜欢祝福的就是要健康要平安，然后要学会嗨，要新的一年要很嗨要开心。但是我发现就是我每次都会忘记说恭喜发财这句话
啊。对，我也不会，因为就恭喜发财就很想接红包拿来啊，但现在没有红包。
的确是的确是。但是我的确要说就是我觉得最重要的还是健康然后和开心。
对，没错
没错。那亲爱的，你的新年你的除夕过得怎么样呀？
我除夕过得很棒，虽然说除夕因为在德国我们没有再过新年嘛，但是我就是赶快弄一弄，然后下班我的室友就邀请他们朋友们，然后我跟我男朋友我们就一起吃年夜饭。
感觉很热闹的样子。那你们年夜饭有做什么大菜？
我们做大菜超多，就我那个时候我记得他们好像四点多就来了，他们五点就在外面开始很认真在处理所有的菜，然后我就上班上到六点左右，然后我就出去，然后就哇我们的那个厨房哇超多人，非常的热闹，然后大家就不好意思借过这个烫烫烫哦，就是太多人太挤，
真的感觉很热闹。那你们最后有多少人呢？
我们最后总共有七个，就所有 total 有七个，然后我们做了有十样菜。
十样菜真的是挺多的。跟我相比的话，因为我年夜饭我们是吃火锅嘛，然后如果你要严格的说起来的话就是一样菜。
对，如果你说要把它 mix 在一起的话，那确实就是十样菜。
对，那要不要跟大家介绍一下你们十样菜到底有什么菜呢？
这当然，而且我要非常的觉得非常的骄傲，就是我们这些都是自己做的，我们都没有叫外卖。
厉害，这个就是最厉害的点了。那赶快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好了，首先呢我们有这个糖醋鱼，然后这个鱼呢我必须先把笑话讲一讲，因为这它太搞笑了。因为通常的糖醋鱼我们通常会用白肉，但我们这次很特别，我们这次是去买到鲑鱼，它叫好像红点鲑鱼，它的那个皮外面有一点一点一点红色这样子
啊。 OK，
对。但是你知道为什么我们是买鲑鱼吗？
不知道。
好，这个故事是这样的，就是我们每个人都负责一道到两道菜嘛，然后负责这个人呢他其实是很认真的，前几天因为他还自己要试做这样，所以他前几天就去亚超去订鱼，特别去订鱼。结果呢他去拿的时候，他就那个亚超打开给他说，不好意思，那个鱼在运送的时候那个数量有误，他 他好像跑走了，就是
啊，
就他好像运送的时候掉了或什么，就很像那个猪猪车，然后猪不小心掉在路上一样，
啊，
就是数量不对，没有他的那个鱼。
那怎么办？就只能买一条代替吗？
对，然后重点是第一 part， 他就说，哎，那你要这个鱼没有？不然你要不要其他种类的鱼？我们这边有，这样我们换一个就好了。他就说 ，OK， 好啊，那不然我换另外一个，然后是比较小，那我就订个两条。然后他去拿的时候，亚超打电话来说，不好意思，他被人家拿走了，就被买走了，非常灾难。后来他就去 Etika 的那个德超去买红点鲑鱼。
啊，然后在那里有买到吗？还是那边的鱼也出逃了？
没有没有，那边鱼没有出逃。我就想说鱼它是很像多利，它是很像以前我们看的那个海底世界。
哦，对，没错， Finding
Nemo。
啊，对对对，没错。
想说你要去哪里，为什么不给我们吃？
天哪，就是鬼畜的故事。
哎，真的，对，然后这里就糖醋鱼这个笑话结束，然后再来是上次我们有分享的醉鸡萝卜糕，然后我们还有想烤鸭，我们是鸭胸，然后烤得很好吃，然后我们就去买那种鸭烤鸭酱，然后酱自己买饼皮这样子去加。
嗯，那个烤鸭就是自己在就除它那个料，然后在烤箱里面烤的吗？
啊，没有，就是我们先把鸭胸烤好，然后等于是鸭胸烤好之后切片，然后饼皮先上，然后去抹那个烤鸭酱，然后再加上 一片鸭肉，然后再加葱段，
啊，
然后把它卷起来吃。
嗯，就像北京烤鸭那种吃法，类似的。
对，就是北京烤鸭，没有错。
哇，好厉害，好厉害。
然后还有海鲜大杂烩，它其实没有到杂烩，它就是蛤蜊跟透抽。
透抽是什么？
透抽就是你们可能讲鱿鱼，它就 同一个、
啊，
同类型的品种，或花枝，就长得差不多那个样子。
嗯 ，OK， 明白。
对，然后我们就炒豆瓣酱，就让它是那种咸香咸香的感觉。
嗯，可以，就像四川的香辣蟹的做法一样，那种感觉。
嗯，对，有点相似。然后虾有两道，就我买一盒虾，然后想说做两个，但我真的很不好意思，因为 我不晓得室友有一个朋友他不能吃虾，所以他少了两道。他自己少了两道，他因为他吃了会过敏，就完全不能吃。然后我们是做成蒜蓉虾，还有一个鲜虾粉丝煲，然后我在鲜虾粉丝煲里面有炒一点沙茶，所以吃起来超棒超赞。
嗯，听起来就很赞。嗯，我光听到这个的话，我不需要说，我最想试的应该是你们的烤鸭，然后还有就是那个鲜虾粉丝煲。
真的没有错。然后最后当然就是最大一锅，就是我刚刚我们还没录之前我们在讨论的那个我猜应该是牛猪骨汤，但是我们有牛肉香的猪骨汤。
嗯，对。
然后最后的甜点是青乳酪蛋糕，也是我室友的学妹煮，非常好吃，
真的好厉害。哎，你还忘记呀，亲爱的，还有你的油饭。
我的油饭，哎，我刚刚没讲嘛，哦，我刚以为跟萝卜糕一起讲。对，还有你的油饭。
嗯，你的油饭是我看到那个图片我就很想吃，我必须要说。
真的，但我还是没有找到方法，就是什么肉比猪油还要香，还是我们炒个鲑鱼炒饭。就不像油饭，我换换看。
的确，就是我能理解做油饭这种东西你就需要猪油的那种油脂，可能其他的什么鸡肉啊牛肉那些应该会比较难一点，我觉得应该还是会用猪肉做比较多吧。
嗯，就是那个香气上来讲的话，确实要以那个做会比较香，就那种猪油呀，就是我阿嬷都讲啊，啪猪油什么，然后那个香气才会很足够。我就特别拍给我妈看，我说你看看，你们吃那么好，我们也吃超好。
的确，你们也真的吃的超级好耶，跟我比起来就感觉好像是贫民窟的孩子跟百万富翁的孩子在比。
没有，你就想，就是我们就是把菜分开，但是你们是煮火锅，它是简便又快速，然后一锅就可以行。要不然我们这煮超久的，我们那个时候从5点多煮到快7点多左右，然后我们才可以开始开放。
嗯，但是也算很快了，毕竟你们有10个菜在2个小时以内准备好，我觉得已经算很快了。
嗯，这个时候就要归功于大家的备菜 很强。像我之前我自己在要煮之前，我是有先把 材料先备好，就是该切的葱段啊、姜泥啊、蒜泥啊或是虾先去处理好，所以这样子其实你直接炒会比较快。因为我们昨天就在讨论一件事情，我刚好也想跟你讨论一下，就是啊，你不觉得如果有你有回国内过年，然后我回台湾过年的话，我们都觉得妈妈们或是我们的阿嬷们，他们马上就可以有满满的一桌菜，而且每一道菜都是热的。
嗯，好像的确是，
对不对？因为我们像这样备菜的时间，我们虽然备了十道，但是前面先炒的其实就比较已经冷掉了。我们就想说到底为什么他们可以这么快，我们最后就是总结出来是因为他们全部都有先备菜，就是全部都备菜好一盘一盘的，所以你就下去炒，然后出来下去炒出来，就除了你说要炖汤那些可能提早炖，但是炒的部分会很快。
嗯，我觉得有道理，应该是他们都把菜就是也能够加工的部分都已经加工好，然后到那一天就是大家要吃之前，你就真的只需要最后那一步操作就可以了。
没错，所以我们就觉得哦，我们的妈妈跟我们的阿妈都超强。
嗯，真的，所以我这里就要跟我妈妈说一下了，妈妈你听到了吗？玉书的妈妈人家是会做饭的哟，但是你不会所以我也不会，所以我是你的女儿，我们是一对。
怎么会，你跟你妈妈拿手的就是番茄面啊，我们的番茄公主，我们要传三代好不好？
但是亲爱的，你不觉得你在刚才说了那么多美味佳肴之后，十道大菜之后，然后提到我的番茄面，你不觉得我现在看起来很心酸吗？
不会，其实这也是一种，就是我觉得有时候大菜吃，像我们那时候也在讨论一件事情，就是其实我们在台湾没有那么爱吃年菜的，它是一种怀念的味道跟那个气氛，因为我们在国外我们过不到，所以我们特别做了这一整桌。但是其实在台湾那个年菜，你看每一家都是这种十道然后大菜，然后你要一路从初夕开始吃到初三都在吃剩菜，因为太多了，所以你会很腻、对，我们真的没有特别爱吃，但是就是，可是我觉得平凡的味道，就是家的味道，或像你讲妈妈的味道，我觉得那应该是我们更加怀念，比年菜更怀念，不管大菜多厉害，但家的味道是最棒的。
说的太好，亲爱的，真的是这样。就是我现在记忆里面能够想起的，我外婆和我奶奶还有我妈妈做的菜，其实都是很简单的家常菜。像我外婆的蒸蛋，像她的粉蒸牛肉，然后或者是水煮牛肉，这些都是，就是虽然是我自己不能驾驭的菜吧，但是实际上也不算是特别难做的菜，就是应该每家每户还是应该能够做出这几道菜的，特别是蒸蛋应该算是比较简单的入门菜，但是就是我记忆里的味道，就是我最想念的东西。其实它真的也不是什么名贵食材做成的，但是就是家的味道，就像你说的一样。
对，而且蒸蛋我觉得你奶奶很厉害，因为蒸蛋你要蒸到上面不会因为水蒸气然后有一个洞跟一个洞一个洞，它很平滑那种蒸蛋超难。
嗯，那种很难，像我自己蒸的话就是上面就还蛮难看的。
对，我自己蒸也是蛮丑，所以我后来就放弃。
诶，那亲爱的，刚才听到你介绍了年菜，我有一个问题。
好，请说。
就是你们做的这十道菜中间有是你们台湾就是在台湾过年的时候也会吃到的年菜吗？
有，其实是有的。像那个其实糖醋鱼，我们可能糖醋鱼不会是年菜，但是鱼这个料理一定是年菜之一。通常我们是用煎鱼的方式，用煎的方式是最简单的料理方法。然后我们在台湾过年会吃一种鱼叫做白鲳，北青
啊、
对，白鲳鱼，对对对，这是我们过年会吃的，就是煎，而且我们要很小心不可以把尾巴煎断
啊。我知道，因为有头有尾对吧？
对，漂亮，要有头有尾，然后年年有
有鱼，
所以其实你在吃的时候你的鱼不能吃完，你要省才会年年有余。
明白，没错。
然后另外像我们家我阿公是捕鱼的，所以其实我们还有另外一个应该叫习俗，就是如果你是捕鱼的话，你在吃鱼你的鱼不能翻面，因为翻面等于你的船会翻，是不好。
其实内地我们也有这样的说法， 就是一般讲的是开车的人，就是比如说你平常出行的时候或者是工作的时候用车比较多的人，我们就不会让他翻鱼的面，就是他虽然那一面吃完了，我们当然还是说另一面你还是可以吃，但是翻这个事情就让别人来做就好了。
哦 OK， 就等于也是希望他就是一切顺利，不会出任何车祸什么之类的。
嗯，没错，就是有这个忌讳嘛。
对，就这个鱼的料理一定有，然后另外虾的也是，我不晓得是不是，我记得年菜所有都会有虾，就我的印象，可能是因为我就在海边长大，所以我们家一定会有虾，而且虾都很新鲜，所以你用烫的就可以了，你就烫的，然后加那个酱油跟 wasabi， 就是剥完之后沾着吃，那个鲜甜跟呛辣的口感，哦，现在讲又要流口水，现在几点了，我不能吃宵夜会胖
对，但是你知道吗，虾这种吃法应该算是我算是我最喜欢的一种吃法，就是因为它很原始，然后如果你虾很新鲜的话，
对对，
你就可以吃到它的那个鲜味，
对，它那个鲜甜味是自然而然散发出来，就很像你白饭搅很久然后那个甜味自己跑出来道理是一样。
嗯，没错，而且吃螃蟹的时候，螃蟹的时候我最喜欢的吃法也都是清蒸螃蟹，就是香辣蟹这种也好，但是因为你知道吗，就是有些时候餐馆里面他们的蟹并不是特别的新鲜，他们如果用这种味道比较重的、口味很重的这种方式去烹
饪它，就压过去，
没错，就你就可以遮掩它不太新鲜的那个味道。但是真正的新鲜的螃蟹，你就把它这样清蒸出来，然后蘸那个醋，然后再蘸一点就是有姜嘛，然后醋蘸在那里。哦，我觉得这种真的是我最喜欢的吃法。
哦，对，因为就是最原始的味道就是最好吃的味道，但在这边德国我必须说那个海鲜真的，因为我们有内陆的关系，其实真的基本上台湾的真的是超新鲜的，因为我们四面环海嘛。
嗯，的确是。说到这个螃蟹，亲爱的，你知道德国就是德累斯顿，你知道曾经发生过螃蟹灾难吗？
螃蟹灾难是螃蟹入侵吗？蝗虫入侵一样吗？为什么会有螃蟹灾难？螃蟹是好东西啊。
嗯，你说对了，亲爱的，就是它是一种物种入侵，其实就是很多年前了吧，我自己还没有经历过，因为螃蟹入侵事件是在我来德国之前，但是就听我男朋友说嘛，就听马哥哥说很多年之前有一年就大闸蟹入侵德累斯顿，就不知道为什么
大闸蟹。
对，没错，就是我们平常爱吃的大闸蟹。
天哪，怎么不跟我说，我吃爆它
我就想说真的是错过那么好的机会。他当时跟我描述的是那大闸蟹已经跑到路上来了，就是你开车开过去都会压碎几只。
怎么突然，它是一个什么环境上面突然他们的移动地点就突然全部跑到德累斯顿，还是有什么关系，环境或气候之类的？
我觉得应该是有这一类的影响吧，就是因为气候的变化引起这种物种的迁移，然后就跑到另外一个生态环境去，就对当地的生态环境可能其实应该算不太好。那除了吃这些年夜饭之外，像台湾过年一般会有什么习俗呢？
台湾过年，我觉得现在慢慢的都要看每一个家的家庭习惯怎么样。像我可以举例的话，就是我们家的习惯，我们家的习惯就是除夕的话，就是我们全家人一起吃饭，就我们就会去餐厅打包个两个大菜，就像是那种佛跳墙，我们自己家做不出来的，那我们就去打包，然后我们自己在家就可能做虾、烫虾、红烧鱼啊、竹笋啊、常年菜啊，那些我们可以自己处理。对，我们会全家一起聚餐，然后一起看电视，然后一发红包就恭喜发财恭喜发财，然后把红包呢放在枕头底下就守财，然后也会看节目，看到超过十二点就有点守岁的概念，就我们就超过十二点然后守岁成功，然后大家一起去睡。然后到初一的时候呢，我们就会回奶奶家，对，爸爸那边的奶奶家。
嗯哼，
对，然后也会去拜拜。然后哦，这我正跟我爸昨天哪一天聊天的时候，我跟他确认一下，就我们家会每一年都会去点平安灯。
平安灯啊，去寺庙里面点那种灯吗？
对对对，我们会去庙里点平安灯，对，就祈求平安这样。就我爸每一年都会去帮我们点，就包括我不在的时候，他也会帮我点。太好了，爱你爸爸。对，我们就会带奶奶去庙里走走。
OK，
然后去点平安灯，然后跟奶奶他们一起吃个饭，然后吃完之后就回程，就基本上下午不会有太多的活动，陪奶奶居多。然后到初二的时候呢，就会是回妈妈那边，女方那边的外婆家。就这个习俗是说，为什么女方就嫁出去的，她为什么只有初二的时候才可以回自己的家？
嗯，
我们有一种说法是因为如果你提前回去的话，你娘家会穷
啊。 OK， 你们有这样的说法。嗯，
对，没错，所以女儿们就是不想不愿意让娘家穷嘛，所以我们就初二的时候再回去。像我们家就还蛮，我姑姑他们就还蛮严谨这件事情的，因为他们就比较相信这些东西，所以他们就初二才会回去。那我们就初二就会回我外婆家。那外婆家呢比较厉害的是我大阿姨啊，二阿姨，三阿姨，我妈妈，他们就会准备很多菜，就人家在吃 buffet， 超像在吃 buffet。 因为我们就会，因为我大阿姨她有自己开一个意大利面餐厅，所以她就会把里面的位置就排着跟 buffet 一样，就你坐的桌子呢就在中间，然后菜呢就是两道，你要吃什么自己去拿
啊。好厉害。
对，超厉害。然后就在会在那边，然后我就会去陪我外婆聊天啊，然后我陪我爸就出去走走什么的。然后因为我亲戚他们就会打麻将，对，这个就是我觉得应该台湾每一个家庭就对于打麻将这件事情就很热忱，尤其过年嘛，小赌怡情嘛，就又没有赌很大这样子。
嗯，其实在内地的话，初二传统来说也是一个我们把它叫做迎婿日，就是欢迎女婿回家的日子，其实也就是一般出嫁的女儿回去探访娘家的日子也是在初二。
没错。然后到初三的时候呢，基本上就是各自飞，就是看你想干嘛，就我们家就没有特别一定有固定的行程。
嗯，明白。初三就是初一初二已经尽完了要探访各个亲戚的这个职责，然后从初三开始就可以开始一些自由活动了。
对，开始放风天，没有错。
没错。那今年像你家的话有计划春节的时候去哪里玩一下吗？
今年没有，因为像初一他们就一样是回奶奶家嘛，然后初二因为我的外婆家在桃园，然后因为桃园最近新闻就台湾桃园部分因为疫情有爆发，有群体感染的部分，所以桃园那边其实疫情上面比较危险，所以我们就想说也不想要让外婆到处走动，那我们就是用视讯的方式跟外婆聊聊天，就没有特别回去桃园今年的话。
嗯，明白。
所以你知道我爸我、欸、不是我妈跟我弟竟然去 Costco 大逛特逛。他们就还打电话来说，姐姐有问你哦，因为最近台湾很流行很多德国制的东西。我妈今天问一个超酷，因为平常人家都会问德国的，可能我们叫发泡锭，你们好像叫做什么藤片，发藤片吗？
泡藤片
啊，泡藤片。我每次记错，发泡锭，泡藤片，没错，就是那个东西，因为在台湾卖很贵嘛，然后德国这边卖比较便宜。我妈今天这样问我说，姐姐你去帮我看一下你们那个洗碗巾的牌子是什么。
啊，OK。
它就是一个在 Costco 看到一个洗碗巾，德国的品牌，其实我不知道你的是不是用这个，它是 PRIL 的一个品牌。
嗯，这个品牌在德国蛮常见的，但是如果是我的话，我会建议阿姨不要买这个牌子的。
啊，为什么？可是我家现在也是用这个，怎么办？
那亲爱的建议你换一下，因为虽然说这个牌子很出名，但是呢就是你知道像洗碗巾啊或者是洗衣粉啊这些我们平常在用的一些东西里面，很多时候都会添加一些有的没的，反而很多时候会添加一些对人体有害的。嗯，所以我自己呢去买这些东西的时候，我就会用我手机上面的一个 APP 先去检查一下这些东西里面有没有一些有害的，对人体有害的成分或者是对环境有害的成分。那你妈妈刚才提到的这个牌子实际上我没有真正的检查过，但是呢我发现就是大多数洗碗巾或者是洗衣粉都存在一些有害的物质，所以如果是可能的话，如果阿姨真的想要买德国牌子的洗碗巾，那我推荐那个小青蛙牌子。
小青蛙牌啊，我有买过，在 DM 的时候买过小青蛙牌的。
嗯，这个算是比安全系数比较高的，因为这个是我自己有亲身的查过它里面的一些化学成分，然后基本上是比较可以放心使用的。
啊，好好好，那我推荐我妈。 那个 app 可以查成分的是德文版的吗？还是大家都可以用？
它中间不需要大家了解太多的德语，它虽然是德语版的，但是用动这个 app 基本上不需要太多的德文知识。
OK， 好好好，那我们就可以在资讯栏稍微补充给大家，如果大家想要查一下这些有害物质啊或有害环境这些物质，然后应该选什么样的品牌，我觉得这还蛮重要的。
嗯，没错，真的，因为现在很多时候就是我们无意识的吸收进了一些有害成分，那么日积月累的话会对我们的身体造成一些影响。我也觉得这是可能吧， 自己也不是医生这方面医学这方面的专业人才，但是我猜想可能就是因为我们潜意识的或者是日积月累的吸收了这样一些有害成分，所以导致现在有很多奇怪的病产生着。
嗯，对，这个我们真的要特别注意一下。
嗯，
好嘞，然后我们家就我爸就去找朋友喝酒啦，过年喝酒酒，对对，这边要提醒大家，就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非常重要。你只要有喝，拜托你，就算你吃麻油鸡一样，现在有太多是全酒下去煮的，拜托你叫 Uber 或计程车，真的是，
没错，
这个一定要过年一定要特别宣导，
真的实在是的，太好了这一点，亲爱的，一定要跟他们反复强调，
真的。哎，那亲爱的，你们家怎么样？你们家有去走村吗？就去哪里玩？
嗯，通常情况下呢，其实我们家过年，嗯，像我上次有说嘛，就是我们家过年的时候一般会分成上午和下午，就午餐的时候呢我就会去到我奶奶家，然后在我奶奶家团年，然后晚上的时候我就会回到我外婆家，然后在我外婆家团年。那初一的时候，基本上初一初二，因为我们家的亲戚不是特别的多，所以说在走亲访友这一块就是我们不用就是花太多的时间去做这件事情，而且再加上我们的这个团年饭是上午和晚上都会在奶奶家和外婆吃，所以基本上该见的亲戚都见到了。
嗯，那这就没问题，这样蛮好的，这样红包可以发比较少。我奶奶每次超可爱， 都自己先拿出来，然后就写好这是谁家的谁家，然后就来发红包喽，然后就开始排队领红包，孙子很多，孙女很多。
但是其实我自己我还蛮怀念，就是小时候有一次我很小的时候，然后我们家一起去到农村里面过春节，去到我们农村里面的一个亲戚家里过春节，我觉得那是我觉得过年年味最浓的一年吧。
OK， 是因为你们有就做那种瓮土鸡吗？还是什么？还是整个气氛？
应该是整个气氛，因为实际上那时候我太小了，我不太记得我们当时吃了什么东西。嗯，我只是觉得就是在农村总的来说它的那个年味要比城里面更浓一些，可能不管是放鞭炮啊，或者是庙会呀，或者是村子里面会举行的什么活动啊，就包括在农家院落里面有那种土灶，然后用那种土灶就要烧柴火的那种灶，然后在做饭的时候就会有很多的炊烟这样东西，就整个的画面让我觉得嗯，会比在城里过年更有年味。
那这样子挺好的，所以这样子你妈妈现在就是开心的想去哪就去哪。
嗯，没错，基本上大家就是利用过年的时间，然后可以多回家去陪陪家人，去陪陪外婆啊奶奶呀、啊、然后很久没有见的兄弟姐妹啊舅舅啊阿姨啊，这些就可以趁着这个时间在家里约着，也会像你们台湾一样啊，我们四川也是很喜欢打麻将，很喜欢斗地主，然后趁着过年的时间也会在家里，我们把它叫做撒夹打子。
撒夹打子。
没错，就是家里面打麻将。 对，在家里面打麻将，然后互相其实也没赢多少钱，就只是好玩而已。
对，真的。或是刮刮乐，我们也还蛮常玩刮刮乐的。对，就去买一个看之间就有没有今年有没有偏财运啊或什么之类的。因为打麻将真的不会，可能是因为我爸他的观念是就是赌博性质的，就不是很想让我碰，所以我就真的从小就不太知道，我都听哥哥姐姐们喊碰字幕撞，对，不是的，听什么之类的，然后想说啊什么东西啊，就听不懂。我就他喊碰我就跟他喊碰，字幕就跟字幕这样，那你怎么算的我真的不会，我要好好的跟我室友学一下。
其实打麻将我还好，就是因为我打麻将的技术太差了，而且我现在只会两种胡法，就是对子胡和暗器对，所以这个呢，就是让我在打麻将的时候不太能够发挥出我自己的能力。那与跟打麻将相比，其实我自己更喜欢斗地主。
哦，你们斗地主玩法是什么？我不知道我们台湾斗地主。
哦，这个说起来就难了，那这个
啊，
就
难
要
了，好
说
吧。
很多集了，咱们在这里就不深入了。对，但是你知道吗？我最喜欢的呢，就是和我成都的好姐妹，我们一起在德国的非常美好的乡村酒店里面的大厅斗地主。
哇塞，旁边那个围绕那个氛围截然不同。
哎，的确，没错，但是我们就是把任何一个场地都可以变成我们的主场。
就是在任何场景都是我的舞台，
没
我都是 C
错，
位。
真的，你知道笑，我们当时在那个酒店的大厅里面打牌，笑得超级开心，就旁边的老外全部都转过来看我们，说那四个人到底笑得那么开心干嘛？就是因为可能牌比较好
啊、
吧。
之类的，就是听到人家笑，就很想知道人家在笑什么，我也想加入。
真的，
因为今天才初二嘛，所以后面我们家的流程我就不太知道。但是前面我们该拜访的都拜访完啦，所以其实过年是大家蛮放松的时候。
没错。那像我们上次提到的，就过年的时候呢，通常情况下没有疫情，大家肯定会趁着这个时间出去旅游啊，然后甚至到欧洲来旅游。所以上期呢，我们有初步的跟大家分享一点点关于意大利托斯卡纳旅行的小经验。
没错，我们的听众觉得真的听不够啊，我们现在继续。我最喜欢了，我们把满满的回忆跟故事带给大家。
嗯，没错，是受到了大家的鼓舞吧，很开心大家喜欢这一部分。所以今天呢，刚才在讲到年夜饭之后，就我们有了吃的这一部分之后，现在我们来聊一聊玩的部分。那我呢会继续上一期我们的这个主题，就是意大利托斯卡纳之行，然后把接下来的一些小故事继续分享给大家，也希望给大家提供一些今后到意大利旅游的小的建议和经验。
嗯，我觉得这样很好哎。那我们上次大家最有印象的可能是高塔，还有我们马哥哥，就是
马哥哥的
血栓，
血栓谜案，
对，
对吗？
血栓，然后还有冰淇淋店。那今天我要可以听到什么故事呢？
嗯，那今天的话，我们就从马哥哥的血栓谜案之后说起吧。
好嘞。
好的，话说当年，
我说他，人家讲古。
对，有一点说书的那种感觉。盘古开天辟地之后，好啦，然后呢，就是那我就从上一期讲过的接着讲。那马哥哥在这个血栓谜案之后呢，我们就离开了第一站，也就是我们的这个皮斯托亚这个小镇。皮斯托亚之后，我们的第二站是来到了，也是在托斯卡纳区的一个另外一个小城，叫做阿黑措。
啊，黑走。
没错，然后它的中文名字应该是被翻译叫做阿雷索。
阿雷索，我每次都觉得我们要音译成中文，现在地名都变很可爱，很像某个漫画里面主角会出现的名字。
诶，有一点像哈，什么阿雷佐王子啊之
对，
类
阿雷索，对对
的。
对对，这个小镇怎么样？
这个小镇我必须要说，其实它的整个城市景观比皮斯托亚要美。因为皮斯托亚是我们的第一站嘛，然后我觉得皮斯托亚它有它自己的一些特色，然后也是很可爱的一个小镇。但是如果你要说到它，有多么多么的独具魅力，有多么多多多么多么的美，那我这里也不要骗各位听众，就是实际上它也没有美到说你必须得去皮斯托亚这个小镇看一下。但是呢，阿黑索和皮斯托亚比起来，阿黑索绝对是值得一看的一个托斯卡纳小镇，因为它真的非常的美，这个真的是就是达到了美的那个程度。
OK，所以它那种美是可能是葡萄牙那种破烂美嘛，就是或者是它是哪一种？
不算，这个也是我就是跟大家比较推荐托斯卡纳区的一个点吧。 就是意大利我们知道它的整个国家它的经济发展是不均衡的，就是它南北特别是南北的差异比较大。那通常情况下呢，我们是说在意大利越往南边走它的经济实力可能相对会更弱一些。嗯，那么托斯卡纳区呢，它还是处在意大利偏北部的地方，那整个托斯卡纳区再加上它的之前的一些重要的家族的历史啊，就是像我们听说过的梅蒂奇家族等等的一些很大的一些中世纪以及文艺复兴时期的这种贵族家庭，都对当时的经济有一定的影响。所以说意大利北部的托斯卡纳到现在为止都算是一个比较富裕的区，你在那里其实不太能够看到破败，而是看到的一种欣欣向荣的一种小镇的美好。
OK，
嗯，没错。那其实这种就是蛮富裕，然后蛮这种欣然自得的这种状态，你在阿黑措这个小镇是可以看到的。就整个小镇，它里面有很多，就是贵族家庭，他们当时修建的这种基本上是石头制作的房屋，然后在这些房屋的墙壁上，你可以看到很多就是当时这些家族还留下来的族徽呀、啊，或者是他们家庭的这个勋章，有挂在这个建筑的墙上。
OK， 那真的是非常有纪念性的一个东西，很有象征性的。
没错，就是这个小镇绝对是值得一去的。那其实我觉得像我每次跟马哥哥我们跑到意大利去，可能留下最深印象的并不是说就是这个城市本身有多美，或者是我们中间去了很多个打卡的景点啊，有什么名胜古迹，可能留下最深刻印象的并不是这些物质上的东西，而是更多的是我们经常在意大利，基本上每次去意大利都会碰到不同的非常好的非常热情的意大利人，这算是对我
人情味的部分。
没错，人情味的部分是我们就是印象最深刻的。那在阿黑措实际上也不例外，我们当时在阿黑措也是住在附近的，就老城附近的一个民宿。
嗯哼，
然后这个民宿呢是一家人开的，就是主人是一个老爷爷，意大利的一个老爷爷，然后他自己呢是不会说英文的，他只会说意大利语。然后他和他的妻子，然后以及他的女婿，应该是女儿也在吧，但是女儿当时我们没有看到，就是他们一家人都在经营这一个小的民宿。然后我们印象最深的就是他的那个女婿叫做 David。
David， OK，
嗯，没错，非常可爱的一个男生吧。对，
怎么说他可爱呢？朴实无华还是害羞内敛之类的那种可爱？
就是他非常的热情，就是对，因为我们去这家民宿，我们通常情况下不仅是在他们那里住，也是晚上就吃晚餐的时候也会直接去民宿那里吃，因为他们民宿是一个就是集住宿和餐厅为一体的，就他们的餐厅自己的餐厅本身也非常的棒。
嗯哼嗯
哼，嗯，然后我们呢就晚上的时候就基本上在那里住了，也是住了2到3个晚上，然后每一次晚餐就会去到他们店里去吃。然后 David 是一个非常喜欢中国文化的人，然后他自己也很想把他自己的孩子让他们长大以后也能够去中国读书，所以他当时看到我和马哥哥我们去他们店里入住的时候就非常开心，然后就经常跑来跟我们聊天呐、啊。然后因为我呢就是我在上大学的时候有学一点非常非常差劲的意大利语
啊，可以沟通，我觉得可以沟通就不会到太差劲吧，
但就不会沟通
啊，一点点那种啊，初级阶段啊，
对，没错。但是你知道，就是我是那种，就算我不会说，我也愿意跟人说，所以我基本上每天晚上一冲进去，我就会跟他说 Bonjour呢，对，就是打招呼嘛。其实是那个，就是一般白天或者是到晚上还不是特别晚的时候，你就可以说 Bonjour 呢。
OK。
对，他就说啊 ，OK， 你会 Bonjour 呢，然后他就很开心。他听到你说一句意大利语，他就很开心。然后我们坐在那里的时候，我就会跟他攀谈一下，你知道吗？就自己完全不会意大利语，其实，但是我还是会说 Come stai，
是什么？
就是 How are you？ 你好吗？
啊， como estai？
对，没错。然后他就很惊讶，他说什么？你竟然会说意大利语？然后我就说，嗯，到此为止，我只会说这句话了。
我觉得这样很棒啊，就是让人家有那种错觉。我们讲的 fake it until make it。
没错，然后至少你就可以拉近跟他们之间的距离嘛、
嗯、对，
然后我们在那里就住得很开心，然后虽然没有住多久，也就是两三个晚上而已，但是我们在走的时候，然后其实说老实话，我这一点有一点对不起 David， 因为当时我们在离开他们的民宿的时候，我们还专门有说第二年一定又回来看他，但是因为你知道世界上可以旅游的地方实在是太多了，所以你真的很难做到说嗯，每一年都去同一个地方，所以就很抱歉，到现在为止我们都还没有回去看 David。
David 那个他可能听不到，但我们跟他信心喊话，等他疫情结束之后，蚊子跟马哥哥会再去找你的，好吧。
没错没错，等到先让我们在其他地方再玩一玩，但是你放心，我们迟早会回来的。
对啊，说不定他就已经他那个时候小孩出生了吗？还没吧，是预计计划
他已经有小孩了，只不过小孩还没有那么大而已。
OK、OK， 说不定他小孩已经去国内念完书回来，讲了一口流利的中文。
我们也没有说那么多年前去的，
我想太多。OK。
对，然后呢，这就是阿黑措这样一个小镇。那阿黑措其实我们在那边旅行完之后就到了下一站就是西耶纳。
嗯哼，西耶纳。
嗯，对，在西耶纳呢，其实这个城市怎么样是一个景观，其实我觉得我这里不需要跟大家说太多，西耶纳本身就是一个非常著名的城市，总之来说呢，就是肯定是值得去一看的啦，就是来到了意大利，来到了托斯卡纳，一定要去西耶纳看一看，非常美丽的城市。嗯，提到西耶纳，其实我在这里最想跟大家分享的其实是千万不要开自己的车去意大利。
嗯，看起来是有发生什么故事哦。如果是不要开自己的车，代表你们车怎么了吗？
嗯，没错，因为其实这件事情是就是马哥哥全程他都非常紧张的一件事，因为嗯，你知道在德国开习惯了的人到意大利去，嗯，意大利的路跟德国的路不是同一种路，
不是同一种路，有一种蹦蹦车的感觉吗？
嗯，不能这样说啦，但是就是意大利开车他会需要，需要你去适应。可能我觉得说不定我们在国内开车开习惯了，到意大利反而要更适应一点，就是比他们德国人可能要更适应一点。但是总的来说呢，就是意大利首先是你开车很容易找错路，你很容易，对，你很容易就会进到一条你发现诶，我刚才开车都还能进，为什么这条路就越来越窄越来越窄越来越窄，然后我的车就过不了了呢？
那就要倒撸出来吗？就那种倒车的方式再把它倒出来。
诶，没错，要不然你就倒出来，或者是采用什么其他的方式，就只是一个简单的例子啦。但是就因为在意大利开车真的有太多的意外情况可以发生，或者是你知道因为德国它修路或者是它其他的一些东西它都有它的一些规章制度，它都有它的一些规定的标准，规定的厚度，规定的宽度，规定的高度，所以基本上你在德国产生这种意外的情况会比较小一点。但是意大利呢比较 freestyle， 所以它这条路五米宽不一定说下一条路就五米宽了，虽然他们是同一个级别的道路，但是绝不意味着他们的宽度是一样，也绝不意味着他们的厚度是一样。
他们也太任性了吧，我今天心情好我给五米，我今天心情不好我就变三米。
就是你在意大利你会需要另外一种心态去开车，就不能像在德国那么拼。
OK， 所以你们发生什么事？
我们发生的事情呢，就是我们当时也是在西耶纳，同样是住在一个民宿。
嗯，
然后这个民宿呢是一栋非常古老的房子，就这栋民宿它的建筑本身有非常的有特色，它的里面的房间你会在房顶 或者是在你的墙壁发现一些壁画，而这些壁画都是当时原始的真迹保留下来了，所以是本身这个房子这个民宿非常的有历史气息和文化气息，非常的美。
嗯哼，
然后这个民宿呢，它前面有一个院子，就是整个民宿是坐落在一个院子里面的。那院子出去呢，左右两边各一扇铁门，这样打开之后你的车就可以开出去了，其实是听起来蛮简单的。
嗯，对啊，就是打开门然后出去然后门关起来。
没错，但是呢这件事情的点就在于这个民宿它它的这个所在的这个位置实际上是在一个算是路口吧，然后相当于你的车开出去之后，因为它的这个角，它的这个角度不是很合适，所以你必须要把车开出去，再开出去，再开出去一点，也就是说你的车的前方实际上已经在路中央了。就如果说你的左右两边有来车的话，实际上你的车已经有一点挡着人家的路了。
啊，就比较危险这样子。
对，就比较危险。但是如果你不把你的车头开到前面去，你又无法看到你的左右两边是否有来车，所以它是非常差劲的一个角度，就非常难看，非常难把控你左右两边的交通情况。
嗯，就很像一个梯的那种倒梯感觉，你就一定要出来才看得到，不然完全就是死角。
哎，对，你必须要开出来你才可以看到。然后呢，当时马哥哥他就也是很小心翼翼的在一步一步的把我们的车往前开，然后另外一方面又在用左右两边的耳朵都在听左边有没有来车，右边有没有来车。然后正在这个时候，他就感觉他听到了左边有来车，所以说他当时的下意识的举动就是 OK， 现在左边的车已经来了，那个角度不仅仅是我很难看到那个来车，连来车也很难看到我已经在路中央了。所以他当时所做的第一个反应就是 OK， 我现在要避让，他就打了一个急的右转，就想要马上转过去，你知道吗？马上让我们从右边出去，就不要挡到那个来车的路。但是实际上并没有来车，应该是他听错了。但是因为我们把方向盘打得太急，导致就整个车的右侧刮到了那个大门的那个墙壁。
哦，我听到马哥的那个心在淌血。 Oh my god，
真的，你到当时就是咔一声，然后嘣，又撞，你知道吗？又撞，然后再这样刮上，
然后再刮过去，就整个，因为你们如果角度太弯的话，就整个是叮，就这样过去了。
哎，没错，就是亲爱的你说的这样。所以当时我们听到那个声音都 Oh my god， 应该是出事了吧，车祸现场。然后就没办法呀，其实左边并没有来车，然后我们有听到这样的声音，所以就马哥哥就只有把车又倒回去，倒回到那个院落，然后停在民宿的那个院子里面，我们再下车来看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结果呢，就发现右边的那一片车身不仅是被严重的刮伤，而且整个车门其实都有一点变形，就往内凹。
啊呜，那个可能整片都要换掉。
没错，整片都要换掉。而且你知道吗，最痛苦的就是那个车是新车，当时
哦，马哥哥 I feel sorry， 好痛好痛好痛，
真的是太痛苦了。然后你知道我们两个人的情绪就是，唉，我就不说了嘛，我都很伤心了，可想而知马哥哥的心情，对他那个爱车如命的人来说。然后他整个就很郁闷，但是郁闷的同时呢，我们又不得不告诉那个房东，因为毕竟我们的车刮坏了，实际上他的墙壁也有一点损坏。
嗯，没错。
然后对，然后我们就去找到那个房东，房东是一对年轻的意大利夫妻。
嗯哼。
然后我们就跑去跟那个意大利夫妻就说，我们的刚才出了一个事故，我们的车刚才出了一件事情，然后现在我们的车呢就变成这样。然后那一对年轻夫妻听到我们这样讲，就整个表情非常的凝重，他们就很紧张。然后他们就说，啊，但是你们这个车坏了，应该不是我们的责任吧。然后我们就说，没有没有没有说是你们的责任，我们只想告诉你们说，我们在车出事故的同时可能也有伤到你们的墙壁。 然后这个时候听到我们这样说，那两个人长舒一口气，完全是如释重负，然后告诉我们说，哦，没关系没关系，只不过是个墙壁而已嘛，坏了就坏了。
他们怎么不会去想另外一方面，是如果像你们讲那个东西这么难瞧的话，来这边做住客绝对发生像你们这种出事的几率一定超高啊，他没有想要稍微调整一下吗？
诶，没错，他们也跟我们说就之前有发生过类似的事故，但是你知道就是 let it go 没关系啦。
我马哥哥心好痛，他那个不知道不是他那个修理要多少钱。
嗯，反正最后是花了很多钱，因为整块那一面都要换嘛。
对啊，那这样马哥哥跟你应该没有心情去下个地方了吧？你们还要去哪里吗？
嗯，其实当时我们是在去锡耶纳老城区的路上，然后发生了事故之后肯定心情就很低落呀。然后马库斯就打电话又给他妈妈，然后他妈妈呢就没办法呀，在电话里面只有安慰我们俩说，啊，没事的，毕竟是车出事嘛，只要人没有出事
安全就好了。
对，你知道就是通常情况下发生事故的时候大家找不到该说什么话，只能这样说。
对，但这也是很重要的啊，因为我们是那个车包人嘛，只要人没有问题车都是可以再去修的，只是比较贵，心会痛而已。
嗯，没错。然后后来呢我们就想说，哎，没办法，事件已经发生了，难道说我们让这天变得更糟糕吗？所以我们就开着我们的烂车，烂的新车，然后还是依然跑去了那个锡耶纳的老城区。然后的确就是说即便发生了这件事情也觉得锡耶纳真的是很美，只不过呢就是你看我们所有当天在锡耶纳拍的照片，就整个两个人的脸上的表情就是尴尬又不失礼貌的微笑，
引露出一种淡淡的哀伤。
没错，就是微笑的嘴角又隐隐的透露着一丝忧郁。
天哪，那个微笑好尴尬哦。
真的，我真的好想把这个照片分享给你看，亲爱的。就马哥哥的那个嘴角，就是你知道吗？就是你再上扬一点，好，但是然后又下来，那又上扬一点，然后又下来，
就那种嘴角一直在抽动，
没错，
笑得很开心，就不好笑啊！看到那个就上一次，为什么笑？
真的，哇，天哪，真的，我现在也是很难忘记当时那个出事的那个场面，因为其实。不算是有很大的事故，就像他妈妈说的人没有事情嘛，但是就那个车看起来真的哇伤得很严重
啊。没关系，就他是可以就回厂修复的，没事没事，我们人没事就好。该看的我们还是都看，就我们就是带着一个比较哀伤的回忆，但是也是蛮特别的啦。
的确是的确是啊。那除了这个之外呢，哎，这边呢就是要告诉大家，为了避免这种事情的发生，为了避免你们也做出这种尴尬又不失礼貌的笑容，所以建议大家一定要就是你可以坐飞机飞到那个地方，飞到意大利，然后在当地租一个车，然后买一个全百分之百的全权负责的保险，那这样的话你就不会太心痛了，即便出了什么事情你也不会太心痛。
哎，对，就是至少它的那个保额的部分可以帮你 cover 一些。
没错没错。对，然后关于锡耶纳除了这个车祸现场之外的话，还有一个很妙的故事，就是跟亲爱的还有大家分享。就是当时我们在住在这个民宿的时候，我们有去问这一对夫妻，就房东夫妻，就说他们能不能给我们推荐一下附近有没有好吃的餐厅。
好吃的餐厅，他们应该会挺熟悉的吧。
很熟悉，然后这个特别是女老板就非常开心的推荐给了我们一家，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名字里面好像叫做伊索寓言还是什么什么蟋蟀的一家餐厅。
蟋蟀，
哎，对，因为感觉伊索寓言里面有很多蟋蟀对吗？
OK 继续。
好，然后我们就说啊，好好，既然老板都亲自推荐，那我们一定要去看一下。结果呢，没想到这家餐厅开车要开蛮远的，就是它是坐落在一个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地方，
一种鸟，但我会形容鸟不生蛋的地方，
对，就有一点那种感觉，因为我们就说啊，开车开那么久，然后周围的房子越变越少，然后整个风景很美，但是就会觉得哎，有一点荒凉，到底这个餐厅在哪里？
嗯哼。
然后后来开了一阵子之后，我们就终于找到了一家餐厅，非常美的一个小院子，等一下我会发图片给大家看。
OK，
非常非常美，然后充满了鲜花的一个小院。院子中间还有一口井
哦，很像童话故事里面会画的那种。
没错，真的很像童话故事里面的一种乡间的村落。然后当时我们去的时候太阳还没有落山，所以这个夕阳还照射在这个院子里面，所有的一切的色彩都特别的柔和，特别的美。
哦，突然想当小红帽白雪公主之类在森林里洒的阳光，哇，漂亮，
真的。然后我们就跑到这家餐厅去，然后就说哎，我们想要订一个桌子啊之类的。 然后也没有问题，因为你知道意大利人他们吃饭也吃得蛮晚，所以当时我们去比如说你6点钟去基本上都可以订到位子，因为真正的意大利人他们基本上要7-8点钟才能吃饭。
对，没错，他们都吃非常的久。
对。然后我们进去的时候坐下来，在这里呢就要提醒大家一点了，如果你去意大利旅游的时候，不管你是在乡村或是在城市，吃饭的时候尽量穿得漂亮一点。
穿得你说正式一点还是说
对、
okay.
穿得正式一点，因为呢你一不小心就会发现所有的服务员都穿得比你好看
所以所谓的正式是男生女生全部都是包鞋，就不要穿那个露脚趾的。
哎，就是至少你要有一点，你要 fashion 一点。
Fashion，OK、okay.
对，
不要穿个 T 恤，就至少来个衬衫。
没错，就不要穿的像我当时那个样子就好。
你当时是什么样子？就是白 T 恤，然后牛仔裙。
哎，因为我其实不太喜欢穿裙子，所以我一般就是裤子。对，没错，
okay, okay.
裤子，然后搭一个简单的 T 恤啊，这样，因为反正都是在休闲的旅游嘛。然后我们想说，你乡村的一个餐厅能有多 high level， 需要你那个有多 high fashion， 需要你穿的有多正式去呢？所以当时我们就完全穿着夏天的衣服跑去。结果我们坐在那里的时候，第一点特别的是，这家餐厅所有的服务员和厨师都是男生。
哦，全。没有女生，哎，怎么这样？女生也应该，怎么会？为什么？
不知道。就是我后来那个，老板有出来跟一些客人闲聊嘛，然后我们就隐隐约的听到这个老板实际上他自己也是厨师，然后在哪里的所有的餐厅服务员都是他的儿子。
等一下，他有几个老婆？
不知道，这个呢，我们就没有专门问他了。
这么多儿子，总共你看到几个服务生在外面？
5-6个绝对是有的
啊、哦，5-6个啊，好，对，
没
有问题。这种猛男咖啡厅，他们是猛男餐厅这样子，
真的，而且真的叫猛男或者叫型男餐厅吧，就每一个男生都长得超级帅，而且他们都是穿的那种，就是没有穿西装外套，但是绝对有穿那种西装的衬衣衬衫，然后配西装裤。然后有些呢会稍微的休闲一点，他们就会穿西装的那种衬衫，然后下面搭牛仔裤，就所有的这个服务员跑过来服务你，你都会觉得先看一下自己的衣着，然后就觉得真的是为什么偏偏这种情况我要以这种方式出镜
服务员都穿得比我好看，而且都型男，太帅了吧，
真的。而且那家店就不光是服务员长得帅，都是大帅哥，而且吃的东西也非常的好吃。
难怪他开在一个鸟不生的地方，大家还是会去朝圣啊。
真的，而且你知道，亲爱的，就是在德国吗？我们去某些餐厅吃饭，其实蛮少见餐厅外面有排长队在等位置的。这一般我们都在亚洲，在台湾或者内地见的比较多。
哎，对，这边真的很少在排队。
真的。但是我们当时吃完之后，我们出来结账，就发现餐厅外面站了好多人，而且大部分都是女生。
对，就是朝圣，就、哦、里面你看5-6个儿子，你掉到一个perfect，
真的。
但是他们会不会有提供什么服务啊？ 因为像这样让我想到就是比较好玩的，就是我们台湾会有那种女仆咖啡厅，然后你可能付什么样的价格多一点，然后就女仆会来跟你拍个照留个纪念这样，那我可不可以多付一点小费然后让他们站一排跟我拍照？
嗯，真的哈。那我想说如果当时马哥哥不在的话，我绝对会问一下你们有没有什么 extra
extra service
没错
天哪、太可爱了这个故事，可以可以、
但是后来我们付账的时候就有一点点奇怪，因为他们就拒绝打机打发票，
打他们不打发票，
对，他们就只是手写你点了什么菜，然后手动的计算你当时所点的菜有多少钱，就是他们没有出具真实的发票。所以呢，我们当时会说 OK 倒是有一点偷税漏税的嫌疑啦，
我觉得对，有一点逃税这是他又在就在同样他开那个地方要查也是很难查
估计也是啦所以才选择那么隐蔽的地方。
OK OK， 但是好像看到帅哥就是你知道眼睛也吃到冰淇淋，然后就是口福上面也是菜色也非常的好吃，
没错，就对于我们游客来说那肯定是赚到了，至于他们有没有做一些灰色地带的事情，反正我又不是当地税务局的，对吧？
对啊，就是他们钱收不到不干我们的事但他们那边的特色菜是什么？意大利你是那间餐厅
其实那间餐厅我印象不是特别深，我只知道味道很好吃，但是亲爱的你问到了关于菜的问题，那我就会说整个托斯卡纳之行有一道菜给我留下了无比深刻的印象，到现在我还记得。
哦，是无比美味的那个印象，还是那个味道特别到不行所以有那个印象？
无比美味，而且非常像川菜的味道。
哦，他们自己的菜像川菜的味道，这么酷。
对，就是一个我把它叫做兔子面。
兔子面，兔子面是就它应该不是汤面类的吧？
不是汤面，它是还是意大利面的做法，
okay.
然后应该还是 spaghetti 的样子，就是意大利长面的这种感觉，
就细细的那种长面。
对，细细的长面，但是它的酱汁就是用被切的很碎很碎的兔肉。然后在酱汁里面有把它烹饪过，然后它的整个就相当于我们所说的浇头吧，它的浇头就是很碎的兔子肉。
OK， 浇头可以告诉我浇头是什么？我没有
浇头就是你吃面的时候上面会比如说有卤汁啊，
或者是那个酱吗？
对，
啊、你们叫浇头。OK，
小美叫它浇头
啊，小美叫它浇头。是很碎很碎的那种兔子肉。
超级美味。然后他们还除了兔子肉，就是这一类的基本上是类似的烹调方法，除了兔子肉还有鸭子肉，就是兔子面、鸭子面还有鱼子面都超级好吃。哇，我真的是太爱意大利托斯卡纳的吃食了。
哦，兔子肉虽然你兔但我没吃过了，但是听你这样讲起来我觉得是蛮好吃。但它那个四川味你是怎么形容？除了兔子肉本身的肉质或是口感之外，它的口味是怎么样的？
我觉得它就是因为它不可能辣嘛，因为
它不是辣的，
对，它没有放辣椒，但是就很像你在四川，因为我们成都，我妈妈有带我去吃过一家也是叫兔子面的餐馆，所以当时其实我是有想到这家餐厅的味道，就是你不要点有辣味的，点不辣的那个味道，其实它两种口味就非常的类似。
OK， 所以它的调料比较偏，所以它不是番茄底啊或是青酱底这样子。
不是不是，它是比较肉味比较重的一个底。
那这真的是很，那你有那个照片吗？
有，我可以发给大家看。
也可以，好，没问题
没错。而且亲爱的，你知道我在意大利，我喜欢意大利吃饭，他们跟德国有一点不一样，或者是跟我们大家所了解的西餐的步骤有一点点不一样。就是我们所了解的西餐的步骤，第一步基本上前菜嘛，我们知道。
对，
前菜你就会点一些沙拉呀，或者是点个汤啊之类的。 然后前菜过了，基本上就是正餐主食的那一块儿，然后主食完了的话，你可以再吃一个甜点之类的。就如果你分的不是特别细的话，西餐的流程大概是这样。
对，没错。
但是在意大利呢，他们是分前菜叫做 antipasti。
OK，antipasti 就 appetizer 吗？
哎，对，没错，就是 appetizer 或者是我们的就是前菜的这样一种解释。那这种时候基本上上的就是非常清亮的，非常量比较小，然后口味也比较淡一点的。比如说也有沙拉，或者是我们知道的这个，奶酪抹茶黑拉，
啊，mozzarella 跟那个番茄那种油脂的，
对，没错，跟番茄就这样的一些小菜，我们把它叫做 antipasti。那吃完 antipasti 之后，实际上它没有直接过渡到所谓的这一道的主菜，而是先过渡到叫做 primi piatti。
Primi piatti，
对，
就什么钱什么东西的吗？
诶，它如果是我们要把它翻译的话，应该是叫做第一道主菜。
哦，第一道主菜还有哇，好奢侈哦！还有第一道，天呐。
对，因为它第一道主菜，它里面基本上不会出现肉食的，
OK，那它是什么？
它基本上就是意大利面或者是 risotto 意大利的，
那个炖饭？
哎，对，意大利炖饭，没错。
OK，就是他把米跟肉分开，就是面，淀粉类的跟肉分开。
没错，没错，就是第一道的 primi piatti 第一道主菜，基本上它就会上面或者是上米饭，就是上的是淀粉类、碳水化合物一类的。
OK，那这样子，哎，不对啊，这样我就吃饱啦，我第二道怎么吃？
放心哦，亲爱的，这就是意大利餐，我觉得我特别喜欢他们的地方，就是他们的 primi piatti，他们每一份都很小。所以让你有肚子再去吃一份 primi piatti，就是我自己有些时候我会点2个碳水化合物的主
那它也有点太小了吧，像小碗卤肉饭的感觉。一个女生还要点到2个，男生要点4个。
男生的话，你就可以，比如说你第一道点一个 primi piatti，就是以碳水化合物为主的主食。那第二道呢？第二道主菜叫做 secondi piatti，
啊
那 second
，second，
哎，就像 second 一样。那这哦 secondi，不好意
啊
思
，second，OK。
，secondi piatti。对，然后第二道主菜的话，就是可想而知，就是以肉为主。
啊，对，没错。
所以你可以根据你自己胃的大小，就比如说我今天我其实不太饿，那我可能吃一个前菜 antipasti。然后再吃一个第一道前菜，primi piatti 我就够了，我就不用再吃其他的。那这样你也不会就是不想吃太多，又吃得很撑。那如果我今天很饿的话，那你就可以自己选择。要不然的话，你就像我一样吃2个 primi piatti，或者是你就选一个 primi piatti 来吃，然后吃完了之后你再吃一个肉。
啊，就是他可以自由选择，他不会强迫你每一个顺序都要点一道菜，那这样挺好的。
对，它的自由度就很高，我就觉得比德国菜要灵活很多，因为德国菜就是一般都会吃撑。
哦，对，因为他们本来分量就很大。
对，没错，就感觉，难怪意大利人的身材要比德国人身材好一些。
细嚼慢咽也是一种 要瘦，要嚼30下啊，哦，不行，太多了，对我来说。
真的，没错。然后这就是关于基本上我对锡耶纳的一些回忆吧。那最后一站呢，我们就是来到了哦，中间就是锡耶纳之后，我们就去了圣吉米亚诺。然后这些呢，已经在上一期的时候跟大家有分享过。那我
好
们
吃
圣
的
吉，
冰淇淋店嘛，在那里。
哎，没错，这是最重要的了。然后去完圣吉米亚诺之后，我们的最后一站就是来到了托斯卡纳的首府城市佛罗伦萨，
佛罗伦萨
没
，OK。
错，佛罗伦萨呢非常美的城市。那我觉得其实关于佛罗伦萨的各种旅游类的报道也是有说的很多，所以我这边呢在这里就不跟大家去提一些在所有的旅游指南都能够找到的一些心得和体会了。
啊，但是有没有发生一些有趣的故事呢？像前面我们都有碰到帅哥啊，或是可能出车祸有点哭哭啊，那这边有没有什么 special 的？
亲爱的，你懂我的，那肯定是有的呀。
真喜欢，来来来，我要听，我要听。
好的，跟大家分享两个小的故事。其实
好嘞，
一个故事再加上一个小的回忆的片段吧。
嗯哼，
嗯，先说这个小故事呢，就是我们知道佛罗伦萨它其实有很多的地标性建筑，比如说什么 Ponte Vecchio， 我们所谓的老桥，或者是Palazzo Vecchio， 老什么来着？老房子，
我不知道那个词。老房，老桥，老房。
没错，大家自己去看吧。反正佛罗伦萨有很多老什么什么东西。
老，
对。
Okay.
反正就是前面有那个大卫的塑像的那一栋楼，你们自己去看好了。
好嘞。
嗯。然后除了这个呢，就是还有那个他的大教堂嘛，主教堂就是圣母百花教堂。
嗯哼。
嗯，那圣母百花教堂呢，我们没有进去，因为首先是因为在外面就要排很长的队，我们就觉得哇，那么热的天，然后又要排那么长的队，就有一点心不甘情不愿。然后再加上呢，就是进意大利的教堂，女生的话，如果你穿短裤太短就不可以
啊。OK， 那它外面会有给你一些就是绑围巾或者什么一个大的毛巾让你包着吗？还是你就不能进去？
所谓就是有商机就一定有小贩
啊不能借哦，要买的哦。
嗯，真的，就是你在那里排队的时候，就会有不停的小贩就跑来问你说你要不要买一个什么丝巾啊？我想说我买丝巾干嘛？结果我们都排到快要进教堂了，我才恍然大悟，就说哦，原来我这条裤子没有办法进教堂，它需要遮一遮，所以外面的人才会卖丝巾给我。
啊、对，太辣，那个腿太辣，不行，
就有点亵渎神明吧。
也跟之前，对对对对，嗯哼，
对，或者神明就说那么粗的腿，你竟敢穿那么短的裤子？
神明的审美观你这么高吗？不可以，你是就是平等的，不可以。然后呢？
然后后来就是我们因为就发现如果没有那个围什么东西就没有办法进去嘛，然后我就有点气，我说嗯。那好吧，那我还傲娇了，你不让我去我也不要去，
排到快进然后你就走了。
对，我都已经你知道吗，都已经开始要 到那个快检票的地方了，然后我就走了。就这么任性。
我就任性，
我就跟马哥哥说，我说没关系，反正我们进不去他的教堂，但他教堂旁边还有那个塔楼嘛，我们就去爬那个塔楼，我又不信塔楼我也进不去。
OK， 所以你们就去爬塔楼。
哎，对，然后果然呢，就跟教堂相比，爬塔楼的人要少很多。后来等我们爬到塔楼顶的时候，我才了解到为什么，就是因为真的会断气。
通常爬塔楼或是要爬教堂，哦，真的是会断气。
哎，真的，而且我就一直强调，我们去的时候托斯卡纳非常的热嘛，
嗯，
就整个那个塔楼它又很窄。然后就只有那种石头挖出来的那种小的窗户，就很小的那个通风口，然后又爬很高，我整个爬到塔顶的时候我就快中暑了，我就整个就很想吐。
哦，好热，就很闷这样。
对，很闷，然后你就出汗出很多，然后就有一点缓不过来嘛，就太热了，然后我就坐在那里，我就说我不行了，我真的好难受啊，我好想吐。然后这个时候呢，马库斯他就怕我真的会晕过去，他就拿手里的一个扇子吧，还是什么东西，还是什么报纸折起来的扇子，他就在那里不停的给我扇风，然后你知道，
怕你热昏了，他等下把你抬下去，太难了，
他会更累，
他会更累，
或者最后的话，只有把我从那个塔楼扔下去，
不行。
真的，然后他就在那里跟我扇，结果好巧不巧呢，就是当时坐在塔楼里的人基本上都是一对一对的情侣，就其他的女生看到我的男朋友在不停的给我扇风之后，他们就基本上很默契的都盯了自己的男朋友一眼，然后所有男生就开始很不情愿的也摸出一个什么东西给他们各自的女朋友扇风。
那些女生一定超谢谢你，看看人家男朋友做什么事情。
对，真的笑死我了，我看到那一幕，因为你就明显看到那个 就是要杀死对方的眼神，你知道吗？就是
你给我删哦，人家都有，我也要有。
对，就是给你一个眼神，你慢慢体会。
没错。所以他就这样一路删，然后你就到爬到上面去了吗？
对，其实当时我已经爬到塔楼顶上了，然后就已经开始有点不行了嘛，然后他就不停在那种删删删删，大概删了15分钟，我就又缓过来一点。
啊，这样比较好。那他你们在爬那个塔楼，他有没有中间比较让你们可以休息的地方？就可能有一层，然后休息完之后再继续往上爬。
就是没有，我发现它就是一个很单纯的塔楼，就是要你一直爬到顶，而且又很窄。
哦，那我真的是不想去，我绝对不爬。
但是亲爱的，就是你爬上去之后，你就可以俯瞰佛罗伦萨全城，就很美，就那个景会让你觉得说，哎，即便我快要中暑了，但是感觉爬上来也还是比较值得。
OK， 那看我想问一个，因为我通常爬这种塔楼或是就是教堂之类，它不是上下这个石头路都很小吗？
哎，对，没错，就是你在爬的时候，你在累的同时要注意一下，就是避让上下的行人。
对对对对对，但不然到上面美到就是有种海阔天空，就是好值得了，然后再慢慢的挤下去。
真的真的啊，就是这个还蛮就是蛮搞笑的，我觉得当时那一幕，
我觉得真的蛮搞笑的。如果就是同时就是那个画面这样过去，就马哥哥在帮你扇风，然后其他女生立马眼神过去给她男朋友，哇哦。
真的。然后嘞，后来反正在佛罗伦萨，我必须要说，这佛罗伦萨太有名了，就世界知名城市，所以呢，相对于比如说阿黑措啊，相对于圣基米亚诺来说，它的这个商业气息要浓一些。就你会觉得，你看我之前在一些小城，不管是遇到的房东，或者是厨师，或者是在皮斯托亚把我们送到医院的这些酒店小哥，你都会觉得他们是非常淳朴、非常热情的意大利人。但是到了佛罗伦萨之后，你就会发现 OK 服务的态度有一点降低，然后感觉大家很有距离感，你就很明显的可以就可以意识到当地人实际上已经蛮习惯游客的存在，而且他们也蛮习惯通过旅游业去就是维持生计，所以你会发现就少了一点争执，多了一点商业气息。
OK， 就是 OK，它是首都嘛，所以有可能商业化最快的地方。
嗯，真的，毕竟也是太出名了，就任何一个人跑到意大利去，可能除了罗马之外就会去佛罗伦萨看一下吧。
啊， OK， 他们就看够这些观光客，但是还是我们就是可以吃饭的嘛，就是给我们吃服务还是要维持一下。
没错，就是美是很美啦，但是呢就是说如果你在如果你觉得这个城市过于商业化，那你其实你不要被惊吓到，你不要觉得哦 surprised 为什么会这样，其实没有必要，就是的确也是可能也是一个无法避免的一个事情吧。
嗯 OK， 对对啊，这是无法避免的，确实。
嗯，然后呢你看我们节目也基本上，哎，今天还有超时间，就太多
超时间的部分，我们会就稍后我们再来处理一下，但是今天的故事都很精彩啊。
嗯，那这里呢就是用最后一个我的回忆里的小片段，我觉得可以给我们这期做一个句号，画上一个完美的句号。
没有问题。
就是在佛罗伦萨的时候，我们也在那里有待个2到3个晚上，就基本上就是我们的频率。然后每一天晚上呢，马哥哥就会去水果摊买一个他最喜欢吃的西柚。
西柚是葡萄柚吗？
哎，没错，葡萄柚。
好，okay。
对，然后他就会去水果摊买一个葡萄柚，然后我就呢去买一个果盘之类的，然后我们俩
什么亲爱的
果盘，
果盘，
哎，对，就是一个混合的水果的果盘。
亲爱的你也简写喽。
就是我们一般就这样叫的。
OK， 然后
对，然后我们就会拿着自己的水果，然后就坐到那个老宫殿，真的是一个广场嘛。
嗯，
坐到那个老宫殿广场的一角，然后就坐在那里就着夕阳就开始吃我们的水果。然后你会觉得佛罗伦萨真的是一个除了商业气息浓之外，它其实真的是一个蛮浪漫的城市，就感觉整个意大利散发出一种 很闲适很浪漫的味道。他们几乎每天晚上，就我们在的那边的每天晚上，都会有一些业余的美声合唱团在那里唱歌，或者是美声交响乐团。对，介于交响乐团就会在那个广场上面演奏，然后我们就每一天晚上都会基本上那个时间跑到那里去坐着，然后听免费听他们的交响音乐会或者是演唱会，然后嘴里在吃着自己的水果。最后一天的晚上同样也是同样的情景，也是然后也是有外面的这个演唱会在演奏，然后好巧不巧，他们那天唱的一首歌就是 It's time to say goodbye。
哦，很像那个百货公司要打烊的时候
就你知道很应景。听完那首歌之后，马哥哥就转过头对我说了一句，是时候说再见了。
哎，等一下，这个 feel 不对，这有两种感觉，一种是时候旅游就旅程该结束了，还是时候我们两个该结束。
当然是旅程快结束了
会错意你知道吗？啊，什么什么东西你要讲什么
放心好了，我们两个人的默契这个还是不会会错意。
哎 OK OK， 那讲我跟我男朋友可能会我想讲的什么东西
对，然后你就你知道吗，就是那种感觉，就是你很留恋这一段旅行，因为毕竟也有三个星期，然后有太多回忆了，因为这一路发生了很多的事情，然后在那一片光景之下，整个氛围就是你知道整个城市就充满了那种慵懒的气息，然后你好留恋这一切，你好不想走，好不想离开这一场旅行，但是歌都唱给你听了， It's time to say goodbye， 然后这个时候好像这首歌就是为我们两个人而唱的，是时候该说再见，是时候该回家了，
该收心了，这样子。
嗯，真的，但是这颗心是收不回来了。自从那以后，我们就真的是每年都会去一次意大利。
OK， 那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结束。
真的，就是，而且每一次，今后每一次去意大利，其实我们都有碰到不同的意大利的各种各样热心的房东、路上的朋友、陌路人。所以我真的就是觉得意大利留给我们两个人的不仅仅是美好的风景，而真的是人情味非常浓的一段旅途。
嗯，真的就为你们这三个礼拜在意大利托斯卡纳的旅程就是留下一个完美的结束。
没错，那托斯卡纳的旅行经历呢到这里也跟大家介绍的差不多了。
嗯，没错没错，我最有印象应该是帅哥餐厅吧
那你下次可以去看一下这家餐厅到底还在不在。
对，那个鸟不生蛋，如果就是他的就是服务生的他儿子，那之后可能会不会有一个又变成厨师然后再继续往下，这样传承也是蛮厉害的。
嗯，也是有可能的哟。
嗯，对啊，真的，而且说不定他之后会生女儿啊有多儿子
真的哈，说不定下一代就全是女儿。
对啊，哦，超酷，就变美女餐厅。
真的，那不管是帅哥餐厅还是美女餐厅，应该都会蛮吸引人的吧？
哎，真的，这都是一个卖点。
嗯，没错啦。
好的，那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了好多，那我们就在这个地方用文字歌就这个故事，我们来做一个结尾，好吗？
嗯，没错，可能现在我们要对大家说。It's time to say
goodbye 我们真的等一下 goodbye 完就要 good night
真的好啦，那希望大家呢可以利用春节这个假期好好的休息一下、然后可能大家在春节假期的时候也更有时间来听我们这一期稍微长一点的这一集内容，但是没关系啦，不要把我们听这个当成一种压力，就是 take your time， 你什么时候有空什么时候有心情的时候听就好啦，反正我们会知道你们的存在、知道你们是我们忠实的听众。
没错没错，然后我们也很期待你们有更多的回馈给我们，然后让我们更知道你们更想要听一些什么东西。
嗯， 没错，所以谢谢大家的支持，然后再次在这里祝大家新春快乐，牛年大
牛
吉！
年行大运。好的，那我们就下集再见喽，拜拜。
下期再见，拜拜。